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觉得这首歌是对你唱的。我记得，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因为我每次我 觉得自己软弱的时候我都想来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真的说到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光景。我们常常是以前很热心的追求主，但是慢慢的你看见我们的心好像在主面前就冷淡。我想盼望。借着今天的诗歌，也盼望今天借着主的话，让我们重新在他的面前能够被他来恢复，好吗？我们开始先有一些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说我们感谢你，主，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主啊，让我们能够坐在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主，你还给我们机会，主，让我们能够重新来追求你，主，真的，纵然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失败。主啊，但是你的爱永远都不离开我们。主，你总是在那边等着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你。主，当我们早上在这里来唱诗歌，主啊，在这里来听你的话，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来运行。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向你存着一颗单纯的心。主啊，再次被你的爱来感动。主，我们也把今天不配的仆人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用宝血来洁净，主啊，你也用你的能力来涂抹，主啊，好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传讲你话的时候，主啊，不是来自人的言语，主啊，我们盼望当你自己话出去的时候，主就让人的心，主啊，能够来听见，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上次呢，我们在报告的时候呢，我们有说，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回去听一听江弟兄在今年年初在香港所释放的信息。那我最近呢，我也在听江弟兄在香港所传讲的那在弟兄的信息的里面你会发现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就是在主来的之前。弟兄真的在那边盼望我们能够在主来之前，我们能够装饰整齐，我们都能够在他的面前能够做一个得胜者来迎接他的再来。但是，当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光景的时候，当我们看看教会光景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非常的灰心，我们看见好像不仅教会软弱，我们自己呢更是软弱。我们每一天呢，都在为着我们自己的生活、工作、家庭在这里忙碌，好不容易到了星期天呢，好像可以多睡一点，但是爬起来赶到教会呢，发现又迟到了，你不来教会嘛，你又觉得说好像心里有责备，对不起主，你来到教会嘛，好像呢是在这里例行公事，好像呢也没有得着什么主的话，所以呢，你看到说你里面好像有一个。感觉觉得自己好像什么地方有一点不对劲，但是你觉得说慢慢的你好像就习惯了，你慢慢你就麻木了，你慢慢觉得说好像对属灵的事物呢没有了兴趣，我们好像对主的爱呢好像也失去了那个回应。那也有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说他虽然是在那里服侍，但是呢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变成我们的一个重担，变成我们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要去服侍。其实这种种的现象呢，那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失去了向主的那起初的爱。你发现，当爱一失去的时候，你所做的一切呢，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责任，甚至是一个重担。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你发现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情形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只要是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在你们的生命的一开始的阶段，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你觉得说因为罪担的脱落，我们里面满有从神而来的这种平安和喜乐，我们里面自然的对主的爱就有这样一个回应，我们喜欢读圣经，虽然有时候呢不一定能够读得懂。我们也喜欢与主来祷告交通虽然有时候我们祷告的话语呢听起来非常的幼稚，但是呢，你看见我们的心里面呢却蛮有喜乐。那有一次，一个青年组的弟兄他在带一首诗歌 啊，叫在主爱中啊。那首诗歌里面唱着说，他说当我们在主爱中的时候啊，你发现好像天特别的蓝，发现了那个草特别的绿啊，你发现了那个鸟呢好像也是对着你的歌唱啊，好像你的里面呢啊满了主给你的平安和喜乐啊，好像你所有的烦恼呢都不见了，因为在主的爱中啊，你能够在主里面自由开怀。那他带完这首诗歌以后，就有一个姊妹上去做见证说，说他当初得救的时候心情就和这首诗歌描写的一模一样啊。那我想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里面都有这种的感觉啊。有的人呢可能你感觉呢会强烈一点啊，有的人呢可能感觉呢会没有这么的强烈，但是呢不论怎么样，你发现我们呢都有这种重生的喜乐。如果呢你从来没有过任何一点这种的感觉，我觉得你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来省察自己啊。我们要省察说我们是否已经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不是在道理上来认同基督教的教义，重生得救乃是在你的生命中你真实的遇见了那位救主。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是有新生命的经历的。但是你发现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发现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你里面很喜乐啊，你里面也很有信心，但是慢慢的你发现就像诗歌里唱的一样，基督徒的道路呢并不是天色常蓝，也不是花香常漫，而是有很多的艰难险阻。慢慢的呢你发现你就回到了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种麻木的那种属灵的光景。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种麻木的属灵的光景当中能够出来呢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恢复像我们信主当初的时候里面对着主那个火热的爱呢啊。那我想跟大家一起交通这方面啊，关于我们怎么样能够被主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啊。我们先读几段的圣经，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啊，请我读一段，请弟兄姊妹来啊读一节。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好，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我们再读一段，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最后我们读一段旧约的雅各书，雅歌，歌中之歌。 我们读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雅歌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圣经就读在这里。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当主在启示录里叫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时候，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以弗所教会。那为什么是以弗所教会呢？那我们可以说以弗所教会它是一个模范的教会。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知道说它是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中所建立的。但是当保罗在那里建立完以弗所教会以后呢，他没有待多久他就离开了。那几年以后呢，保罗又开始了他第三次宣教的旅程。那这次的中心呢，就是在以弗所。那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的里面呢，我们看见以弗所看见保罗他在以弗所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保罗呢，他在以弗所呢待了三年之久。我们看见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不仅医病赶鬼他行了很多的神迹，而且呢还在推拉奴的学房呢天天在那里传讲神的道。当他后来最后一次他去耶路撒冷之前，他和以弗所的长老在那里告别的时候，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说，他说你们要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并且呢凡于他们有益的，保罗呢没有一样是避讳不说的。我们看见不仅保罗在以弗所有很多的工作提摩太、亚波罗、百基拉、亚居拉，他们都曾经在以弗所服侍过。那我们知道根据教会传统的说法，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当罗马的军队在那里包围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老约翰带着主的母亲玛利亚，他们从耶路撒冷逃了出来，然后呢也是去到以弗所，然后呢约翰呢就在以弗所那里来服侍主。所以我们看见以弗所教会呢，它不是一个好像刚刚被建立刚刚成长的一个教会，而是有很多有属灵分量的弟兄姊妹在那里服侍过的教会，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保罗他在监狱里面写到以弗所书信的时候，他能把神这个最高的启示来传递给以弗所教会。所以因为以弗所教会呢，真的是他们有这样的生命的度量可以来承受神给他们的启示。那这样的一个教会在人的眼中应该看上去是很完全的甚至呢主也在很多的地方呢在那里来称赞他们。主说，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不容忍恶人，能分辨真假使徒。我们看见他们的行为呢在主面前是被称许的他们可能在那里积极的传福音，他们看望圣徒，他们有各样的服事他们聚会也不迟到而且呢你看到说他们为主劳苦，能够忍受世界对他们的逼迫，更可贵的是呢他们能够持守真理，他们能够抵挡异端，他们能够分辨属灵的真假。所以这样的教会你不管把它放到哪里都可以说是一个模范的教会。那我们应该可以说主应当是要心满意足了吧，但是主却在那里说，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也许有人说他们做了那么多的工作那没有功劳呢还有苦劳但是我们看见说主并没有把这个看成一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缺点，主说得很严重，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什么是灯台呢那灯台的功用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启示录里面讲到说，我们的主他是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位人子。我们看见灯台就是教会，教会的功用就是要在地上为基督来做见证。 当主升天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他对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见证主，教会就是要让世人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让教会在这里来吸引人能够来归向主，在这里也能够来做一个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看见主说，如果你不悔改，就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如果灯台一被挪去，就失去了该有的见证，教会也失去了在地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严肃，也是一个何等严重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主把起初的爱看得是这么严重呢？你看到说主把这个起初的爱看得严重，甚至高过所有的工作，高过所有对真理的持守。所以我们 看到说这个起初的爱在主的心中是何等的一个被主来看重。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到底什么是这个起初的爱？在英文里面呢，它是 first love， 就是那个最开始的那个爱。在原文的里面呢，起初这两个字呢，和路加福音15:22里面，我们知道路加福音15里面呢是讲到那个浪子的故事。当那个浪子他醒悟过来，他回到父家的时候，你看见说他的父亲就把那个上好的袍子穿在他的身上。所以呢，起初这两个字和那个上好的这个字呢，在原文中的意思呢是一样的，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起初它在时间上呢它是最开始的，在性质上呢它是最好的。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是已经结过婚的，可能你有这个恋爱过的这个经历。当你在热恋中的时候，你发现呢你时时刻刻呢想到的都是对方，你巴不得呢每一天都能够和他在一起，并且呢你愿意为对方呢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有一个那个年轻人的家长呢，他就说，他说如果你儿子原来是几天都不洗一次澡的，现在呢不用你催他天天呢都去洗澡，那八成呢他是有女朋友了。那我记得我以前和我的姊妹在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虽然在同一个城市，但是呢因为离的地方比较远，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每天都见面。所以不能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会打电话，而且我们那个电话一打起来就是至少一个小时的，所以呢，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有手机很方便，对吧？那时候呢，都是只有那个座机，那我们在我的那个宿舍里面呢是没有电话的，但是他的宿舍里面有电话。那所以呢我经常呢就是要跑到外面这个电话亭里面去打电话给他。那你不能在那个人来人往的电话亭里打，对吗？所以呢我就要跑到一个很偏僻的那个电话亭里面。然后呢那个电话亭呢有一个特点。那时候电话亭呢都是5分钟它自动就把你的话切断了。因为它不是用来给你聊天的。所以呢5分钟以后呢你就得再打一次。那我们想一个什么办法呢？因为他宿舍里有电话，所以呢当我打过去给他的时候呢他就一看这个来电显示，他知道是我打过来的。所以呢他就按照那个号码呢打到那个电话亭里。所以呢我就在那里不停的接电话。那如果你是住在这个对面楼里面的居民呢，你就看见一个年轻人常常呢半夜经常这个晚上很晚的时候呢在这里接电话，而且呢一接就是一个多小时然后呢你就想到说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是不是在搞什么地下工作所以在那个后来结婚以后呢，那个青云就说，他说你怎么现在好像话越来越少我说那我们谈恋爱都已经讲完了因为那时候呢每天都在讲，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话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情形也是这样你发现好像你很喜欢跟主在一起你也很喜欢跟主来说话 啊，你发现呢，那个爱呢，好像是很自然的，啊，非常单纯的就在那边来爱主。我们看见，当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这个呢是人与人之间那个起初和甜蜜的爱，啊，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这个起初的爱，那是不是和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爱是一样的呢？我们看见它有相似之处，但是呢，它不完全一样，因为人的爱呢是有限的，人的爱呢是短暂的。在热恋的时候，你们可以爱得死去活来，啊，结婚以后，你们可能是吵得死去活来。我们看到说启示录一讲到这个起初的爱不是从人而来的爱，而是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神放在我们里面那对着他那个完全的爱。正是因为我们有主的爱，从神而来的爱，我们才能够来爱主。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里面，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里面讲到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在灵的里面，我们看见主为我们流血舍命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主是这样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跟主来响应。好，你就看见好像深渊与深渊响应，我们就好像不顾一切的我们要起来爱主。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也觉得是滋滋有味。好，我们祷告呢，我们也不嫌时间长。我们在服事的里面，我们也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啊，来在这里服侍主。并且呢，当你在那个爱里面的时候，好，你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巴不得主明天就要来。但是你会发现啊，也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慢慢的你发现这个爱呢，它是慢慢它就冷却下去了啊。甚至我们呢，常常的落到呢，就跟老底嘉教会一样啊，不冷也不热啊。我们把读经祷告呢看成是一种义务，我们把服事呢看成是一种责任，我们慢慢的对属灵的事情我们没有了一点的兴趣。我们来聚会呢是因为不想被别人打电话来关心。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光景里的时候，说明我们的属灵的里面出了问题。我们应该及早的回转。如果我们任凭我们自己处在这种光景里的时候，我们发现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你的生活，在你的侍奉的里面，你带不出生命的见证。更坏的一个结果，就是你被这个世界吞吃。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恢复我们那个起初向着主的爱呢？主说，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你看到在这里面呢，有三个的动词，第一个回想，第二个悔改，第三个行。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做这三件事情的时候，你看见我们里面那个起初对主的爱慢慢的也被主来恢复。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什么是回想。回想呢，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回头去找，就好像你在路上你不小心丢了一件很宝贵的东西啊，你会赶紧的停下脚步，你要照着原路你回去，你细细的在那里来寻找。那如果你失落了这个起初的爱，你也要去好好的回想你以往的生活，你要一点一点的往上追想，到底是在哪里，是因为什么原因你失落了这个起初的爱。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里面，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里面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这里的贪食醉酒讲到世界的迷惑和肉体的情欲。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里面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你发现当你在起初的爱里的时候，你发现世界呢对你呢没有任何的吸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爱都在主的身上。但是你看见仇敌魔鬼呢，他不会甘心我们起来爱主，他不会甘心我们来追求主。你看见说他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再把世界把肉体呢再来塞给你。没有一个人堕落是一下子就堕落到世界里面去的，都是在慢慢的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又重新落入了世界的网络当中。就像罗德一样，你看见罗德 他一开始所看见的只是约旦河的全平原，但是慢慢的在不知不觉的里面，他就渐渐的在那里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这就是撒旦的诡计，他慢慢的在那里引诱，在那里腐蚀你，不知不觉呢，你就发现你已经离主很远了。虽然你在世界和肉体的里面，你可以得着暂时的满足，你也可以享受那个最终之乐，但是你发现你失去的却是主的同在和里面的平安。所以有弟兄在那里说，他说我们怎么可以爱这个世界呢？因为是这个世界把我的主钉在了十字架上。那除了世界的吸引，它里面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这里面还讲到今生的思虑。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信心是很单纯的，我们相信主他一定会看顾带领我们的一切，我们相信他看我们比空中的飞鸟，比野地的百合花更加的宝贵，所以我们呢在那里单纯的来信靠他。但是慢慢的呢，你发现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你发现主好像没有像以前那样听你的祷告，没有按照你的祷告来成就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呢就软弱了。我们又开始呢把重担呢挑在我们自己的肩上，我们又开始为我们的婚姻忧虑，又为我们的移民忧虑，为我们的工作忧虑，为我们的孩子忧虑。但是主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呢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所以我们真的要卸去我们的 一切的忧虑，我们来好好的来爱主，来跟随主。那还有一个是让我们离开起初的爱的，那就是用别的来代替主。在诗篇十六篇第四节里面说，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其实你看到在别神这个神字底下，他是打的点的，那是在翻译的时候加上去，所以呢他应该正确的呢应该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我们看见说，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因为我们心里面呢只有主，我们一切所做的呢我们都是要来讨主的喜悦。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位神呢他是一个嫉妒的神。这个嫉妒不是讲到，不是我们常常说的因为自私因为狭隘而产生的这种嫉妒，而是讲到一个专一的爱它被破坏的时候神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心情。那刚才我们也读过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里面讲到说，我们本来是像一个贞洁的童女是献给基督的，但是呢现在这个童女呢又有了别的所爱，她失去了像基督所存的单一和清洁的心，这个是神所愤恨的。就好像我们在婚姻里面的爱，这个爱是专一的，这个爱是排他的。当你在婚礼上说出爱的誓言的时候，这个爱就只能给对方而不能和别人来分享。那是什么事物替代了我们对神那个专一的爱呢？有的人呢可能是他的事业，有的人呢可能是他的配偶，有的人呢可能是他的孩子。那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爱我们的配偶和孩子，我们不能够有我们的事业，而是讲到说，当这种爱超过了我们对神的爱的时候，他就抢夺了神在我们心中应有的位置。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三十七节里面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什么叫尽呢？尽就讲到完全，当我们尽我们所有的来爱主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主的爱他也充满我们，我们就会很自然的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家人。但是你发现当你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的时候，当你用别的事物来代替主的时候，当你没有把主放在首位的时候，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你的愁苦必定加增。那我们看见现在的社会还有一样是来替代神的，就是呢你不管走到哪里你都看见这个低头族，那以前呢是基督徒才是低头族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都要低头祷告， 那现在呢，几乎所有人呢都是低头族啊，不管你走到哪里啊，火车上、汽车上啊，甚至走在路上都有人低着头啊。那老外呢，他们是用这个 Facebook、Twitter 啊。那我们看见中国人呢，就是用微信，对吧？我最近看到一个资料讲到说，微信的用户已经超过了6.5亿啊。那我们一有空呢，我们就在那边低头这个刷这个朋友圈。那以前呢，早上起来我们是先读经祷告的啊。现在呢，我们呢一起来呢，就先看看这个微信，啊，看看这个朋友圈发生什么事情，啊。那有人说，为什么微信这么火爆呢？啊，是因为微信给你一种做当皇帝的感觉，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以前皇帝呢，他早上起来呢都是要上早朝的，对吗？在早朝上呢，他就要在那个批改奏章啊，有时候要批那些奏章的。对吗？好，那我们现在呢也是一样，当我们早上一起来呢，啊，赶紧看一下这个朋友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个好的呢我们就点个赞，啊，那不好的呢或者要什么东西呢我们就给他几个评语，啊，那让你好像有一个当皇帝的感觉，啊，所以你看到说真的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不是说从今以后你就不要去用微信了，啊，而是讲到虽然这些现代的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你看见它也常常吸引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啊，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的话，这其实是仇敌的一个诡计，仇敌用很多外面的事物来吸引我们，啊，占用了我们很多的时间，让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亲近主，所以我们需要警醒，当这些外面的事物占据了影响了我们和主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自己来调整，不要让这些外面的事物占据了主在你心中当有的位置。那另外一个使我们失去起初的爱的，啊，就是不法的事。在马太福音24:12里面，啊，马太福音24:12里面讲到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我们看见不仅社会上有很多不法的事，啊，教会里面也有不法的事发生。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我们自然我们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到底神在哪里，啊，到底神他管不管这些事情，特别是当我们自己处在这些事情当中的时候，啊，我们所受的伤害往往会更大。有时候当你在社会上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可以理解，因为这个世界它本来就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但是当我们在教会里，甚至在我们所谓的基督教的世界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一下子就被绊倒了。那最近几年，我想我们都陆陆续续有听到很多很出名的，啊，甚至是有名的这些传道人，他们传出种种的丑闻。那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就很灰心。我们就在那边想，像他们这么属灵的走在前面的弟兄姊妹都跌倒的话，那我们跟随主还有什么希望呢？但是我们看见其实主已经很老早就已经告诉过我们，啊，那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啊，借着这些事情主其实是在那里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眼目不是注重在人的身上，而是要把我们的眼目专注在主的身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不管你有多属灵，什么时候你一离开主，你的结果就是一定会失败，一定会跌倒。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啊，对于那些不法的事，即使神现在不审判，将来他也一定会审判。所以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些的事情而影响了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失落了那起初的爱。所以当我们在那里回想的时候，我们看见每个人失去这个起初的爱的原因呢都不一样，但是当我们在那里细细的在那里回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出来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啊，是什么事情使我们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那接下去要做的就是悔改，啊，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承认我们的亏欠，承认我们向他失去了那个纯一清洁的心，啊，我们求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是去责备别人，啊，来绊倒我们，我们也不是去责怪是别的事物来吸引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失去了向神那个起初的爱心，啊，是我们自己离开了基督的爱。我们求主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再次的回转来归向他。 那当路加福音里面的浪子他在猪圈的里面，他在忍饥挨饿的时候，他就回想起他的父家，他就回想起父亲的爱，他就醒悟过来，他知道自己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他的父亲，他就起来回到他的父家。我想我们也需要醒悟过来，我们也需要悔改在主的面前，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行动，那就是行当初所行的。那我们当初为什么有这个单纯的爱呢？是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是我们被基督的爱所充满，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当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对主的爱就有一个自然的回应。所以怎么样能够来恢复那起初的爱呢？就是你要回到基督的里面，你要回到基督的爱里，从一切世界的吸引的里面回到基督的爱里，从一切灰心失望的里面你要回到基督的爱里，你要从一切工作的里面回到基督的爱里。那怎么样回去呢？你需要重新建立你与主的关系。我们需要有单独的时间，我们来亲近主。我们看见一对感情好的夫妻，他一定是常常彼此交流的。那同样，如果你不花时间和主亲近，如果你不常常来到主的面前，你向着主的爱也一定不会长久。那在歌中之歌里面讲到说，主带我进了内室。如果你和主没有内室的交通，你不会发现他的爱情比酒更美。如果你和主没有内室的交通，你也不会发现他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你愿不愿意每一天花半个小时把你看微信的时间能够省出来，能够与主交通呢？你愿不愿意甚至放下你的工作，放下你手上的服事，你到那里单单的是要来亲近主呢？当我们看见主呼召我们做他门徒的时候，他不是呼召我们去为他做工，他不是呼召我们去坚守好像一套信仰的规条，而是他要呼召我们进入到一个爱的关系的里面，进到与他爱的那个关系里。如果没有爱，一切的工作，一切的持守，一切的摆上在主的面前呢，都不能讨主的喜悦。只有从爱里面出来的服事才能够真正满足主的心。当伯大尼的玛利亚把香膏倒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主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无论你们到哪里去传这福音，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我们看见玛利亚，她没有把香膏拿去卖了，然后把钱分给穷人，而是把它完全的倒在了主的身上，因为她知道主配得她的爱，她也知道她的爱完全的都在主的身上，那个爱就是起初的爱。那我们与主之间，我们有这样爱的关系吗？你爱这位为你流血舍命的主吗？那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里面讲到说，在提比利亚的海边，主问彼得说，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在彼得的面前有船也有网，那是彼得呢他赖以为生的工具。那在彼得的面前呢，也有153条鱼，那是主给他的祝福。主问他说，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爱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主给我们生活的供应吗？是因为他赐福给我们吗？如果主把这一切都拿去的话，我们还会爱主吗？所以主三次在那里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不是主不知道彼得到底爱不爱他，而是主要再次唤起彼得里面对他那个起初的爱。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爱主是不需要条件的，因为主他也是没有条件的，他爱上了我们，他为我们这些罪人，他甘愿流血舍命，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说，当主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把工作一开始就把工作托付给彼得，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问彼得一个问题，说你爱我吗？我们看见主在乎的永远都不是工作，主在乎的也不是我们的热心，主在乎的是我们对着他那个起初的爱。那主给约翰的这封书信 不是单单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他也是写给历世历代主的教会。因为你发现我们何等容易就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主说，圣灵向教会，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耳朵不是我们外面的耳朵，因为外面的耳朵听了以后你还会忘记，这个耳朵是我们心里的耳朵。当你听见的时候，你就要悔改，你就要起来，你就要来归向主。我想今天的这些的话，不是光光讲给在座的弟兄姊妹听的，也是讲给我自己听。因为我们真的很容易我们就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所以盼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有一个祷告，就是愿你来吸引我，好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悔改在你面前，主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失落了我们向你那起初的爱。主，我们真的求你，主，当圣灵向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主，让我们真的心里的耳朵能够被你打开，真的让我们看见，主，你爱我们乃是付上了你自己生命的代价。主啊，我们爱你，我们付上什么代价呢？主，我们真的求你，主，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浇灌我们。主啊，让我们看见你对着我们的爱。主啊，也让我们真的听见你的话，主，我们就能够悔改，我们就能够行起初我们所行的，我们能够单单的来爱你。主啊，因为真的只有你配得我们一切的爱戴和敬拜。主耶稣，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帮助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工作中，主啊，我们落入各样的引诱试探。主啊，但是主，求你的爱不要离开我们。主啊，让求你自己的手再次把我们从这些难处，从这些引诱试探的里面把我们救拔出来。主啊，让我们的心再一次来归给你。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的爱永远都是不离不弃。主，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